来，今天礼拜五又来到了我们好久不见的 Joyce 的 Joyce 时间。Hello Joyce。
嘿，大春好。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谈谈个别的一个人，我们很少单独的谈一个个人啊。谈于丹现象。于丹前阵子来台湾，他的这个于丹论语心得也在台湾出版了，不但在大陆上狂卖热卖，台湾联经出版号称新书上市三天卖了上万本。三天破万本，这是很难得，非常难得，十分难得的一个记录了哈。但是接踵而来呢，我们也早就预想得到了，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比如说玄奘大学的曾景坤教授就说，这走错了路呢，不如待在原处。这话好神秘啊。
这样子。
这东华大学徐攸芳教授则说，应该趁着于丹的热潮，及时鼓励大家重读论语。
没错。
这当然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喜欢谈谈文化问题，或者关心大家读不读书，但自己不见得读的人，也很喜欢讨论这个问题啊。Joyce， 你怎么看于丹这个现象？
我先看于丹这个现象，因为老实说，我看了书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浅到这个地步啊。论语总共有498段啊，那就章节了哈。然后呢，我数一数于丹有讨论到的，差不多有那个32段，我数一数是32段，所以真的好少。不过大家要知道说，因为我们台湾的学生是国中开始、高中开始就学校强逼我们背了起码都100多段的论语这样子。
是的。
所以呢，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熟的书。可是你如果遇到大陆的人的话，你会很惊讶，原来他们连学而时习之这个都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说三省吾身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在他们学校里面是几乎不读论语的啊。
也就是等一下，也就是说，整个受众的教育受众的背景，不可以以我们自己的所受教育的这个过程来以理推之，说哎呀，他这个很浅嘛，是吧？就是他的确在大陆大概好几个世代都没有很完整的或者是很强迫性的让所有的人都读论语。
那他现在呢，中国之所以于丹会有这个于丹热，当然说有央视的那个节目，可是为什么央视会有这个节目，这个跟胡锦涛有关。因为是胡锦涛上台之后啊，这个他们的社会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了啊。这个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这个，例如说还有8亿农民啊，根本就是他们还活在赤贫之下。这个时候所以和谐社会变成一个胡锦涛的一个施政目标，这个时候他就非常需要来重拾孔道了，批孔扬琴。虽然我们知道批孔扬琴是文革时代的事情，可是并不是文革结束的孔子马上就被恢复他的地位，没有，他是现在胡锦涛上台了，开始用国家机器来大举的来恢复孔子的地位，甚至他在海外要来推行华语教育的那个机构就叫做孔子学院这个是胡锦涛时代才有的现象，江泽民时代还没有这个现象的啊。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是也就是另外一个含义，因为中国人常常说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失意的时候是道家，这个在就个人出处上面可能有这么样一个指挥。可是集体的社会，当然他求发展的时候，是不是也比较适合运用儒家的思想作为一个集体领导的工具，而使得国家机器便于运用。
我是台湾人，所以呢，我拿到这本于丹的《论语心得》的时候，我第一个先迫不及待的是翻一个我们台湾都耳熟能详的一段。事实上，那个是作为我这一代台湾学生是第一个在课本被教的《论语》那一段。既是将发专于。所以我先早上读一读
即使家方专将伐专
于，因为我急着想要看着于丹怎么解释这一段因为里面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很重要一段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我很希望说中国人都能够知道这一段，所以你才能知道说不要光你们要修你们的文德，不要光修飞弹而胁迫之。结果当然于丹这本书里面并没有
说这一段，没有提到这一段
，所以我很失望。
可是他万一要打台湾，他还是可以说，我就是要打台湾这个。
对，可是我还是希望
修远文德以来。
可是我还是希望说，大陆竟然有400万人读了于丹啊，他们也会对《论语》本身有兴趣。然后呢，如果说他们够耐心的话，一直读到第14章《记事》14章的第一段话，他们就会读到这个“记事将发专语”了啊。所以我是看，所以我说，他们有在读《论语》，我们台湾人基本上是应该要高兴的。不过我说，为什么台湾人读这本书话会觉得，好浅，怎么浅到这个地步啊？不过呢，我还是希望说，借着这个于丹热，然后于丹也来过台湾了，我希望台湾人这些觉得说当年学校背《论语》背得烦死的这些人等到你们到了中年，你们 或者不用到中年，你们出社会之后呢，能够买一本全本的《论语》来读，因为《论语》真的很短，只有500段不到而已，500节不到而已啊。我为什么要讲应该要读《论语》嘞啊？我会跟大家的讲法不一样，因为大家都讲说《论语》是为了要学习做人的道理啊。可是我要说，第一，我们是华语使用者。华语使用者的话，对华语使用者来说的话，《论语》绝对是最重要的一本书。我问大春一个问题：台湾有一家大学典故出自《论语》，请问是哪一家？
是我毕业的学校嘛？
对，辅仁大学。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是。
有一家女中，应该是台北的女中吧？名字也是出自《论语》
啊。台北有一家女中吗？
达人女中不是在台北啊？
我就不晓得了。是在台北吗？因为我们那个空音师那个大哥他是达人毕业的。
达人也是出自《论语》，君子己欲立为立人，己欲己欲达而达人。
是，对，这个达人啊。
所以
那不是那个日本的达人啊。
可是我要说，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讲说霍启萧墙，霍启萧墙典故就出自刚刚我讲的济世将发颛臾那里。
是的。
还有你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讲梦见周公这个一样也是出自《论语》啊。你不读《论语》的话，你会不知道说一大堆我们常常听到的成语是从哪里来的啊。应该我就觉得大家可以来考试哈。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台北最有名一条路敦化南北路。
敦化出于四书，
四书哪一本？
大学吧，大学还是中庸？
是中庸，
中庸是吧？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然后有一个政党出自大学，
那亲民党，
没错，那是大学的第一句。
民进党不大可能出自大学，
就是说，
我们小学都不。
其实如果说我们熟悉《论语》或者也熟悉四书的话，我们会觉得哇，语言里面原来我们的很多语言的典故是这样子来的。那我说要读《论语》，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相信只有我一个人讲的一个理由。我认为《论语》是全世界所有的经典里面最能够看出一个人会不会读书的一本书。
你这个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会有
这样想？大家很多人都背过《论语》，或者
是
背过。
一看一个人读《论语》，那看他有什么样的收获，是最能够看出一个人是不是一个聪明的读书人。就是这个人聪不聪明，看他读《论语》得到什么的话，就可以看出来。
是。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嘞？因为呢，我当年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呢，有外国人来跟我说呢，他们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书是《论语》，所以呢，他一开始对中文有兴趣，还迫不及待能够读古文的读中文的时候呢，就赶快赶快买这个英文的翻译来读，看的时候都非常失望为什么呢？他们觉得这个好片段零零碎碎的，没有什么思想性，而且呢，他觉得说这样子的书也变成一个经典，他们不懂，
一点都不错，好像家人语，就是一般的人讲话，
他片段语没有不像我们说我们想的那种柏拉图啦、苏格拉底的书啊，他有整个辩论的过程，有整个逻辑的过程。
是
孔子几乎这本书几乎都没有，而且外国人会马上想到说，是不是因为中国在孔子的那个时代，那时候的文明还太。不够
幼稚，
不够精致，所以呢，那时候的人没有写出一本书，所以一本我们心目中的一本书或长篇大论的能力，这样子。
好，那么既然有这么一个怀疑，那你怎么答复呢？
当初我的确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呢，我当时也有想说，是因为春秋时代还没有私家著述的风气所以呢，今天孔子这本这么重要的书才会这么零段、这么碎片啊。可是后来我有了新的。别的想法，因为自己我在读《论语》的时候，我有了新的想法啊。当你很一本书那么零段、那么片段的时候，你马上就会发现，到了后代不用说到了什么唐朝啊、宋朝啊、清朝啊，你可以看到汉朝的时候，很多解释就不一样的。然后呢，而且呢，他这个当片段性，就是说他不跟你讲孔子的思想脉络，甚至他也不把在这本书里不跟你讲说孔子的传记、生平故事，他不讲，因为包括孔子的生平，我们必须要到这个
实际
的时候才知道，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这里一段，那里一段这样子哈，所以你会觉得说这怎么算书嘞？可是呢，我要说哈。你如果讲说孔子的时代并没有私家著述的风气，而且孔子特别讲说我述而不作这样子哈，你会想说，可是同样的，孔子的时代也没有私人办学的风气。孔子是第一个，那为什么说他如果觉得他已经，我们知道孔子在那个时候学术地位已经有国际知名度了整个这个中国那时候每一个国家都觉得这个人很有名了，为什么他没有想要著述或者说留下一本完整的长篇大论或者说他的门人弟子不帮？变的是这本零散的书，而不是变一本有整理的、
有系统、有完整的论述。为什么？
那我要说哈， 其实孔子的，我们知道这本书的编成的时候已经是战国初年了，因为 有那个曾子跟孟敬子对话那一段，那个孟敬子是因为是孟敬子过世之后才会有孟敬子这个封号嘛，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孟敬子的这个孔子编这个论语编成的时候应该是跟子思写中庸跟大学的时代差不多、嗯、那我们知道中庸跟大学已经是一本很完整的长篇大论的、嗯、可是为什么论语还是这样的形式而不是一个长篇大论式的像一个书的形式啊？所以我说这应该是故意的、
嗯、哼
有它的意义的，它就是要让你为什么当你这样读的时候做一本这么零散的书的时候它赋予了阅读者最大的自由。
嗯哼，
这个就好像说我们在孔子在论语里面呢每次引用诗经你就会发现他引用的方式跟诗经本身写的这个不见得那么相合，
是的，
因为他要的是你要来运用他的思想，你用你的生活你自己的思索你自己的观察来运用书哪里被你所用，如果说这个东西是用长篇大论的方式写出来像苏格拉底像柏拉图像那个亚里士多德那样子的写法的话他就不会有这样子赋予读者那么大的自由度。我讲一个这个是他可以变成说中国的文学有一种跟西洋非常不一样的阅读传统、
嗯、
我举一个中国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个中国文学很有名的一段，它是人间词话最有名的一段啊。古之成大学问大事业者必历经三种境界、
嗯、
啊。那第一个境界是独上西楼啊，那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嗯、
无言独上西楼，
无言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嗯、那第二个境界是
衣带渐宽
终
不悔
啊，为伊消得人憔悴。那第三个境界是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要说哈，这三段老实说都是情诗。如果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讲的就是一个男人在元宵节时候去约会，等他的女朋友啊。只有在中国的阅读者才会从这三首情诗里面想到大学问。这个大事业的三种境界，
人生的整个回味的境界。
哎，这叫做、嗯、这是所谓中国人所谓的是六书注我，不是我注六书、
嗯。
这个东西在西洋文学，你在西洋的任何文论里面，这是不可思议的。
也就是说，六经皆我注脚，
对
吧？就所有不管你再有名的书，或者再大部头的书，你总要成为我个人这个小小的微妙的人生里的一个解释。
没错，你如果西洋人像这个王国也这样写这样子的话，人家想说很扯啊，你这个原来是情。是啊，作者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啊，作者写就是个元宵节，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约会啊、嗯、跟大事业跟大学有什么关系？可是在中国从论语开始，跟论语怎么读开始，或说后来怎么读，大家怎么读诗跟词开始，中国人这样读书是理所当然的，这是读者有最大的自由。
是我想孔夫子不见得本人是这样的一个开拓者，也就是故意使用一个断烂的形式、
嗯
来构成阅读者自己用人生去填补。更重要的是早在孔夫子之前，这个春秋就是一个断烂朝报啊，恐怕中国的书写尤其是关于极其重要或重大的历史转折经验记录乃至于思想的发展，恐怕都有这种断烂的形式。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有这么样一个特质，希望由阅读的人主动的透过自己的品味或者是情趣来去补充那个论述中间断烂的部分。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我们已经开麦了。
哎哦、好，我刚刚讲呢，哦，《论语》呢，因为它给你阅读者的这个自由度最大，所以呢，我说，哎，最可以看出阅读者的聪不聪明。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看《论语》里面孔子教学生怎么读书的啊、里面有一个学生问他说，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我们知道这在《诗经》里面呢是食人齐齐那章的，
是的、
哦。那就讲的就是说，国君娶了一个新的老婆、新的太太，娶了一个新的王妃，哇，多美多美嘛！啊、哦，可是呢，孔子来那个弟子来问他的时候呢，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这个就好像画画之后呢，要先漂白才能够涂上颜色这样子，绘事后素这样子啊、哦。然后呢，那学生就说啊，这个好像说人必须要用礼，学礼，礼貌的礼来修行自己，是不是？那孔子怎么回答呢？啊，你可以有这个联想，现在 我可以跟你讲诗经了。
嗯，
所以做这个从美女的诗哦，想到美术，再想到人人跟礼貌，礼貌礼这个东西如何来给来修饰人，
是
这个对孔子来说是阅读的 A B C。
对，他把诗经的初度的解释先跳过，并不表示这个初度的解释是不对的或者是不重要的，跳过之后再跳一次，跳好几集，从这个解诗到艺术啊，到联想，甚至到了道德教育的联想，这几个联想的过程一旦都能够顺利的展开，就表示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学生是有能力接受进一步教养。
没错，这个对孔子来说，
这个不是单纯的对或错的问题，对不对？
孔子来说，阅读本来就是一种创作啊，所以这是他的学而时习之的一部分。那我们看到中庸，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写的哈，到了最结尾的时候就引用了一大堆诗啊，诗经的话，那我们去比照诗经的话，我们会觉得他引用的真的是跟诗经已经三级跳了，意义已经变得完全不是创作者的意义了，这就是阅读者的再发明再创作。所以我说你读论语，你本来就有再创作自由，可是你也不是说随便你怎么想论语就要怎么想，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孔子的如何生活如何处理他的孔子处理对人物的评论，或者说论子的生活各个面向，它还是有一以贯之的，你不能随你高兴解，你还是说要觉得说这样子这样解的话，合不合乎孔子这个形象，孔子的一个中心的一种心态啊？所以孔子教的给中国人影响的不是一种思考方式，不是什么逻辑，不是一种辩证法，他传给你的就是一种说对学问对生活的态度啊。
或者这样说，他自己的创造性的体会，他把每一个体会都用非常准确而简省的文字，简略的文字提供出来了。
所以弟子编他的书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写一个像《大学》《中庸》这样子的大块文章，他宁愿存给他就是一个最片段的状况，然后就是给要让你让你自己来读论语，而不是让论语来读你这样子。
是的，因为理路是阅读者自己要建构起来的。
所以呢，我当年读论语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国外读的哈，所以呢，我就知道，这个就是让我发挥这个天马行空的这个的想象力的。我知道论语是也可以让读者发挥天马行空想象力。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大家都知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这个是孔子骂宰我的。我那时候读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宰我明明是孔门四科里面的一个优等生，排名还排在子贡前面，为什么呢？大家留给他的时候是保留下来，在论语里面保留的是一个最难堪的形象，而且呢，孔子还骂了他一个最难听的话，从前我是听其言就信其行，现在碰到宰我的时候我的思想要改了。那我从前呢，只是想法只是想说，哇，宰我一定言语课的高等生嘛，所以他讲话很刻薄所以呢一定是得罪了所有同学所以同学后来来编这本论语的时候，大家讲好了把这个我们最讨厌的同学把孔子骂他的话全部呢最难听的全部收进来
你是这样想的？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如果你编论语，你恐怕会这样对付我
那我说，可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想象，因为我知道我这想象的，因为是我来读六书嘛随便我想嘛。那我也知道说宰我奏请很多人一说白天睡觉，可是我每次到白天睡觉就被骂成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实在是太难听了，谁白天不会休息一下嘞然后我也知道说那个咒有人译成画画画画就是说是把他的卧房画的装潢的非常高级所以我又有另外一个联想，白天睡觉也好，或卧房画的很高级也好，他不可能只是白天睡觉而已，一定是半夜在干什么同学不好意思写下来对，半夜可能叫了好几个女人过来，或者说呢半夜你一定是平时常常叫女人过来所以你要把你的卧房弄得这个画了很多，搞不好画了春宫嘛，
是，
所以这个实在太可恶了，所以呢才会骂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这么难听的话。可是呢我后来看了钱穆的论语心解我发现钱穆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比我还严重他的解读是呢他真的是很厉害不是像我随便乱想的，他是找出宰我后来做了什么。宰我后来去参加了齐国的一个政变，那事实上他是保护国君的他是保皇派
是
可是后来呢是大夫就是叛乱的这些人赢了杀了宰我然后钱穆说呢，因为后来鲁论语本来的到西汉初年的时候还有鲁论语跟齐论语两个那后来西汉末年的时候被人合而为一的 是一定是齐国那边的儒士觉得说这个是我们的老板讨厌的人所以我们来丑化他一下所以呢后来 汉朝人不查的时候，当鲁论语这个齐论语多出来的东西也收入了论语里面、嗯、啊，所以他觉得说是因为政变失败所以才被筹划这样子、嗯、这是钱穆的说法。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说，读论语你真的你可以发挥，你绝对不是说照字面来想，而且你可以想说为什么奏请白天睡觉有必要被骂那么难听的话吗？这样子啊，
是。假如钱穆的说法，也就是以史来证经啊，用历史的掌故或者是史料来补充说明经书里面的某一些经文自己不能解释的内容，这个就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我们刚刚提到，它不只是创造性的阅读，它也是系统解释性的阅读。换言之。读论语的方式真的很多，
对吧？我说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考验你的想象力，考验你的分析力，或考验你找资料的能力、嗯啊、那我再说呢，因为今天我说中国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么共产党当权之后，大家一般人没有接触过论语，可是台湾人呢 的问题是相反，因为我们大家小时候都背过论语，所以我们被他搞得烦死了，所以我们都忘了说论语其实呢不是用背的，你是要读的，而且你是要创造性阅读，而且它字很少，可是呢你可以想象的空间真的很大、嗯啊、我今天再来举一个例、啊、大家都很熟，可是大家都没有想象为什么是这样解，这样子，子不语怪力乱神，
你是怪力乱神四样东西，
我是一样，我用的就是我用的是三民的版本，或钱穆的版本，或杨伯玉的版本，它都是子不语冒号怪力乱神四个东西。
我相信是怪力罢一个顿，乱神罢一个顿。孔子不讲怪力，不讲乱神。
我倒是觉得
他是讲力，他也是讲神的。
我倒是觉得哈，这个怪力乱神是四个东西。可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课本也是把它点成怪力乱神，个别一个顿号分开来四个东西。
不过等一下，不管你讲四个东西、两个东西，我们现在要进一个东西，那叫广告。我爱的是酒吧。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 joy 时间，今天为我们来谈谈于丹现象，可谈了半天都还在谈论语，还没有谈到于丹。
没有没有，我先谈，因为毕竟要先把论语为什么可以看出一个人会不会读书先讲完。
好，先把怪力乱神说完。
好吧。怪力乱神我说是四样东西，那我们 每次呢我们在讲什么灵异节目啦，讲了什么或者宋七力啊，我们就想说这是怪力乱神，但就是忘了怪力乱神其实是四个东西，而且它四个东西的话其实可以分两类，怪跟神才是宋七力跟那个灵异节目，力跟乱其实是现实世界的。怪是那种什么石头啊或猴子啊变成精啊，或西游记里面那些 妖怪嘛啊，神就是山神河神这些、为什么中间有一个利和乱，因为利和乱其实是现实的政治世界，特别在春秋时代常常发生的事情、可是孔子把这四样东西，这两类不同的东西、把利和乱插在怪跟神里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对，为什么啊？
当然呢，第一个我们来想想，在书里面找说孔子为什么不讲怪跟神，这很容易找到啊，就是说孔子呢有讲说祭神如神在，我不去跟你争辩神在不在，反正你如果要我祭拜，我就当他在就是了、啊。我孔子也讲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还有庄子有讲孔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啊，他不相信，他没有像基督教这样子讲说信我得永
生，就像笛卡尔的第一阴阳、上帝那一部分不谈。
所以可是因为怪跟神在不在、孔子觉得说那个超越了人类的感官之外，也没办法靠理智来理解，所以那个东西不谈，是因为他觉得谈那个不是人应该做的事，人来修自己就好了。那为什么利和乱是人世间的发生事情，而且呢孔子在教历史的时候利和乱一定反复的出现，为什么他也不讨论、所以呢我们就努力的在论语里面来找孔子有没有讨论过利和乱。
他还是讨论过利，也讨论过乱，是吧？
你觉得有吗？
那我记得有谈过利的。
我倒是呢，我在真正的评论利的哈，就是或评论乱的哈，乱当然他有讲过几次，君子尚勇乎？子路问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子路最勇敢的啊，孔子说君子啊，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这样子。或者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把勇跟那个理啊，勇跟理来对谈的时候，勇而无理则乱啊。可是呢，至于说啊，这是讲说乱的成因啊。可是如果讲利的话，我只找到两段而已啊，两段呢，我找到一个是季氏将发专于。
我还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一段。
那《季氏将发专于》那是在已经的《季氏篇》了嘛？后面紧接着一个又类似的啊、也是一样讲利的啊。后面紧接那个呢是讲说天下有道，礼乐征发自 君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发，自诸侯出啊。可是呢，我讲，我觉得跟乱一样，他其实这些讲的是利的成因而已。
嗯，
所以他不讲乱跟利，而且我想说，乱跟利如果会跟怪跟神并列的话，列在一起的话，一定是利和乱有什么东西跟怪跟神是相通的，要不然为什么连在一起连在一起讲？
是，
那他们有什么像可以类比的吗？利和乱有没有什么可以类，跟怪跟神到底有没有什么可以类比的？我今天呢，我的解读是说呢，利跟乱的成因可以讲，
啊，
可是利和乱有什么后果或应不应该、合不合法性，
是无法
没有办法讲的，
嗯，就像神跟怪也是一样，
我
他的成因不能讲。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法国大革命成因大家可以讲，法国大革命造成什么后果，我们200多年后了，我们可以讲出一大堆了，就是说，哎，它造成了自由民主博爱啊，变成一个普世价值啊。可是你如果在法国大革命的当下，你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些嘞？
是，
所以我讲的说，孔子如果是在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大家问孔子，罗布斯庇耶这些要发动革命，你赞不赞成？孔子一定是不表示意见。我觉得他不讲的是这个东西。
是，
未来会怎样，大家不知道。我举一个例好了啊，有一孔论语里面有一章是南宫括问孔子：“益善射，傲荡舟，惧不得其使然啊。”后羿很会射箭啊，傲是韩卓，韩卓是超会打水战的。他们呢都没有死于非命啊，都是那么可是禹跟季啊，大禹跟后季，他们呢就是自己来种田而有天下啊。夫子不答，他连讲好不好都不讲啊，他也不附议，他也不反对哦。可是要等南宫括出去了，他才子曰啊，孔子才说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可是南宫括在的时候，他连讲说我赞同你，他都不讲，为什么呢？我认为孔子是说后羿跟这个韩卓，他们会输了，会死于非命哦，不只是因为他们暴力而已哦，他们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哦，就像孔子最讲的哦，得政啊。然后呢，夏禹跟后稷也不是说他们得天下，也不是因为说他们不打仗而已，他们因为还有别的原因，所以他在孔子的那里才不讲，因为他不讲利是这个原因。
是，也就是说。在现实中跟利跟乱有关的结果是不能从一时之间获得完整的结论，
我举个例
子，或者是提供有益的教训的。
我这么说好了，红三军的时候啊，要孔子发表评论的话，我认为孔子会发表关于陈水扁的评论啊，大家问他对陈水扁怎样，也不应该下台，孔子会讲。可是呢，红三军要不要上街头，他就不会讲了。
哇，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起来怎么有点挺马的样子？
我没有挺马，我只说孔子红三军应该大家应该捐100块，红三军应该上街头，孔子不会讲。
关于红三军的事情，如果现在讲，反而正违背了孔夫子。他如果孔夫子他根本不会，到现在都不会讲。
但孔子到今天他也不会讲红三军对不对？他到今天也不会讲说不应该政报啊，因为他会觉得说那背后成因很多。可是。陈水扁的评论，关于陈水扁的评论，关于市民的一个人评论，关于那个人的评论，品德评论，孔子会讲。
是，我们还有2分钟。
这是我解读怪异乱神。那我要说哈，我对于丹这本书最大意见呢，是我看没几页的时候，我发现他对于民无信不立啊，去时去兵啊，然后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我看到了一个全世界，我看过了那么多这个《论语》的现代语义里面呢，这是我看过的有史以来我看过的最法西斯的翻译。
那个信字我记得是吧？
对，如果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啊！我看到很多现代语义本呢，也把这个信的对象指成国家，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谨慎一点，因为毕竟孔子那个时代的国家观念跟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我看过的这个翻译呢，对我来说说服最好的、说服最有说服力的是钱穆的翻译。民无信不立，这个民跟这个民立这个主词也是民，就是说民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个社会啊，如果没有信任感，人没有人跟人之间的信任的话，
他会崩溃的，
他的这个社会会崩解，这个民会崩解，所以不是说国家会崩解。那我觉得这个于丹哈，对于说人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我第一次看到论语的信被译成信仰，
而且是对国家甚至是国家机器的信仰。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恶的翻译。
不过不管怎么说，于丹促成了一件事情，他让很多的人读论语之后也反过头来证明了很多的大学里教论语或者是专业伦理的这个教授们丧失了或者根本就失去了跟老百姓讲话的机会和能力。他反过来让我们思考这个能力可不可以重新建立。
我是觉得我们的教授可以批评。